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11篇，这一篇的题目是《约瑟的生活与他的意象相符》。圣经里面几乎所有的真理都好像种子一样撒在《创世纪》里面，这一卷书可以被视作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八大人物的传记。这八个人可以被安排作两组，每一组四个人。亚当、亚伯、以诺、挪亚，这个构成第一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形成第二组。第一组是代表受造的族类，亚当的族类；第二组是代表蒙造的族类，亚伯拉罕的族类。因着受造的族类失败了，神就在蒙造的族类身上有了新的起头。受造的族类是开始于亚当，而结束于挪亚。受造族类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失败的。神受造族类的元首还有他的代表亚当，他堕落了。那在亚伯身上，我们回到神面前，在亚当里人堕落离开神，但是借着神的救赎，亚伯就回到神面前。在亚伯以后呢，以诺他不仅仅归向神，他也与神同行。他那个生活的结果就是被提的预表，以诺被提到神那里免去死亡。那以诺的生活就带进挪亚，挪亚也是与神同行，并且有掌权的经历，但是他的掌权并不充分也不完全。挪亚的掌权带进了堕落，挪亚的后裔在巴别背叛神，那次的背叛就引致神放弃了受造的族类，神被逼要有一个新的起头，所以他就眷临亚伯拉罕，将他从背叛的受造族类里面呼召出来，这个就标明一个新的族类，蒙召的族类，亚伯拉罕族类的起头。在这个蒙召的族类的身上，神的确大得成功。从亚伯拉罕开始，经过以撒、雅各，这个路程是越升越高。最终我们在雅各身上就看见完全的掌权。我们已经指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分着分开的个人，他们乃是代表一个完整成熟的圣徒的四方面。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拣选、神的呼召、因信称义。我们看见蒙召称义的圣徒怎么能够凭信活在神面前，并且享受产业一切的丰富。但是呢，这样的人仍然奋斗要得着长子的名分，但是他一切的挣扎不过使他受苦而已。在他的苦难当中，神的手临到他对付他，他就受神对付，直到成熟。哈利路亚。在蒙召族类的身上，我们看见生命的成熟。这个成熟的生命有掌权的一面，就是约瑟的生平所描绘的一面。那在创世纪里面，约瑟这么超的这么奇妙，它的原因就在这里。我年幼的时候，我的母亲常常告诉我圣经的故事，她花了很长的时间讲约瑟的故事。当我听见这个超特的人被丢在坑里面，并且被卖为奴，那我真是同情他。虽然我爱约瑟，也晓得他是一个特别的人，但是我不知道他超特在哪里，他为什么那么超特。我只知道约瑟非常好，我要像他。甚至在我服侍话语多年以后，我仍然不知道约瑟超特的原因。但是现在呢，我能够放胆地告诉你们约瑟超特的原因。他超特，因为他是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不是雅各的一面。所以约瑟是成熟生命的精华。当然呢，我们在约瑟身上所看见的不过是一影儿，在实际和实质上，约瑟所预表掌权的一面是什么呢？是那个组织到我们里面的基督。 我们自己呢都是雅各，但是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构成。在我们重生那一天开始，基督就构成到我们里面，最终这位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构成。我们全人里面由基督构成的那一部分，既不是我们的肉体，也不是我们的心思，乃是我们的灵。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说，基督与我们的灵同在，这个意思是基督构成到我们全人的深处了。我们重生的人由基督构成的一面，这一面是完全由月色所代表、所描绘、所预表的。因为月色代表得胜并且成熟的生命、掌权的一面，所以他的生平就那么超特地记载在圣经里面。关于月色的生活，我们来看第一点，生活如生命的火捆。关于成熟的生命、掌权的部分，头三章是创世纪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章。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常不喜欢这几章圣经，因为这几章里面是满了记恨、阴谋、出卖。三十八章是犹大乱伦的记载，在三十九章我们看见黑暗，看见情欲的放纵。请问你喜欢这几章吗？我得救并且开始爱圣经以后，我没有花多少时间在这几章里面，我熟悉了其中的故事，就不愿意再读这几章了。1955年我带领人研读创世纪，那个时候我就跳过这几章，但是自从带领那一次的研读以后，在这23年之间我得着了更多的光。我来到美国以后，我看见月色的梦的价值和宝贵，因为这个梦是这几章里面的管制性的观点。你假如没有看见月色的梦的意象，你就只能知道这几章所包含的外面的故事，除此以外你就没有办法知道更多了，你没有办法知道这些故事的深处的意义。月色的梦控制他的一生，指引他的一生。月色他这样超特的行事为人，是因为他是在这管制之意象的指引底下，这个是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三十七章开始是告诉我们雅各如何爱他亲爱的儿子月色，还有月色如何将他哥哥们的儿行报给他的父亲。然后他告诉我们月色的梦，在这些日子主给我们看见月色的梦启示出神子民在神眼中的真实的光景。神的子民他们都是生命的火捆，火捆就是一捆满了生命、满了生命供应的麦子。火捆里面含有适合做生命供应的生命籽粒。你千万不要说我不喜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很邪恶。你要记得外邦的伸延者巴兰，他受贿赂咒诅以色列人的势力，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确是很邪恶，但是呢巴兰在神的管制底下，他说神没有看见雅各当中有罪孽，也没有看见以色列当中有邪恶，反而在神的眼中所有神的选民都是生命的火捆，满了生命的供应。那不但如此，神的子民他们也像照耀在天空的众星。创世纪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两个梦以后，他就启示月色的哥哥们怎么样图谋来杀害月色，还有他被卖到埃及为奴。在第38章我们看见犹大乱伦的罪，在第39章我们看到月色受到最黑暗的试诱和最不公平的对待。照着这几章事件的次序，我们看见月色他那个超特的行为是在他梦的指引底下。在第一个梦里面，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火捆，他不是下拜的火捆，他乃是站着的火捆。我相信月色他做过那个梦以后，他就晓得神把他放在哪里， 要他成为什么？毫无疑问，他领会神要他成为这样的活捆。他不是要成为满了死亡的浮木，他乃是要成为站着满了生命的活捆。你假如有过这样的梦，你就是不受他控制，难道你不受他影响吗？这个梦岂不会管制你的行为，指引你的举止吗？他一定会的。我相信约瑟的活捆的梦一定指引了他的行为。那第二个梦就是太阳、月亮和十二颗星这样的梦，也是这样的。假定你梦见你是受别的星敬拜的星，那结果你不会高估自己吗？你不会说啊，天哪，我是一颗星，我不是蝎子，我不是地下黑暗的东西，我是照耀在诸天之上的明亮的星。你假如是看见这样的意象，这个意象岂不会控制你吗？这个意象就是没有控制你的一生，至少会管制你一段的时间。你的行事为人就开始像照耀的星。你会说，昨天晚上我梦见我是受众星敬拜的星，从现在开始我的行动必须要像一颗明亮的星。从前我是黑暗的，但是我不可以再这样做了，反而我现在必须要是明亮照耀的。你要知道约瑟的行事为人是那么超特美妙，乃是因为他受梦里面所看见的意象所指引。我看见啊，小孩子他们都是受到电视上所看见的事物所影响。我看到自己的孙儿，他们表演他们在某个节目里面所看见的。假如一个小孩子他们尚且能够受所见的事物影响，那个青年人约瑟，他岂不更是受属天意象的影响吗？在意象里面他是站着的满了生命的活捆，他也是受众星敬拜的心。你不相信约瑟他受了这个意象的影响，并且这个意象在他里面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吗？我确实相信。我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约瑟超特美妙的行为乃是由于他所得着的意象，他的两个梦的意象就控制了他的生活，并且指引他的行为。他的行为就好像站着并且满了生命的火捆，他的举止就好像照耀在黑暗里面的属天的星。你有这种的观念，你就能够领会这三章里面的属灵意义。下面第一点，他的哥哥们发射怒气。在这几章里面记载了两个大罪，第37章有怒气的罪，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抓住机会发尽他们的怒气，这个不是微不足道的怒气的事例。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图谋杀害的人不是盗贼，他们所杀害的是他们的骨肉亲兄弟，他们自己父亲亲爱的儿子。他们假如有一点的人性的情爱，也绝对不会考虑做这样的事。不过呢，流便他确实想到这件事会影响他们的父亲，而犹大也提议不要害死他，只要将他卖掉，这个比流他的血好得多了。无论如何，在37章我们看见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怒气，然后到了下一章就是38章，我们就看见犹大他放纵情欲甚至乱伦。在人堕落以后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杀害肉身的兄弟，而带进洪水作为神对堕落族类审判的罪呢，就是放纵情欲。所以杀害弟兄、放纵情欲这两种的罪，就是谋杀肉身的兄弟并且放纵情欲，在这里37章38章又重犯了。下面第二个点，约瑟拖出怒气，在 在死亡的境遇里面存活。月色的哥哥们，他们的怒气给月色机会，好像生命的火捆一样生活。他的哥哥们，他们都沉在这个怒气的水里面，但是月色这个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却从人怒气的死水里面拓出来，好像生命的火捆一样生活。在神的漠视以下，这一段的记载用堕落的怒气做背景，来证明火捆里面有多少的生命。这个火捆是充满了生命。当其余的人都沉没在人怒气的死水里面，这个火捆却得以拓出，并且在死亡的境遇里面存活。你看，这个不是我们生活的记载吗？一天又一天，我们被人怒气的死水所包围，但是呢，我们没有沉溺，反而拓出死水而存活。假如这是你日常生活的图画，那么你就是得胜生命掌权的一面了。虽然按照人来说，我们是容易发脾气的，但是我们有基督的构成，这个构成会叫我们拓出怒气的境遇。所以我们是今天的月色，是升起来站立起来的生命的火捆。关于月色的生活的第二点，它生活如发光的星。第一小点，他的哥哥犹大放纵情欲。第二个大罪就是放纵情欲，这个也给月色一个机会。在第38章所看见的放纵情欲是一个黑暗的表号。在这一章里面，犹大是完全在黑暗里面。犹大他盲目行事，而且盲目就表征在黑暗里面。假如他不是盲目，他就不会在黑暗里面。他不在黑暗里面，他怎么会跟他的儿妇行淫呢？他的良心何在呢？他的视力何在呢？他的眼睛通通变暗了，并且受到蒙蔽。他是在黑暗里面的。在第39章，那个邪恶的妇人波提反的妻子，她也是在黑暗里面。她假如不在黑暗里面，她行为怎么会那么邪恶呢？所以在38章39章这两章里面都有一个黑暗的图画。第二，月色胜过了情欲，在黑暗里照耀。但是呢，在这黑暗里面，我们看见的月色，它是照耀在诸天之上的明亮之星。月色的行事为人，好像一颗照耀的星。他好像说，你们众人都在黑暗里面，但是我呢，却是照耀你们。我这个明亮的心怎么能够做好像你们这样的黑暗的事？我不能忘记我的梦，我的梦控制了我，并且指引了我。我是属天的心，绝对不会出卖我的地位。你假如有这个光，当你来读这一章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月色是生活和预象相符的人。月色他不仅仅是做梦的人，他也是将他在梦里面所看见的实行活出来的人。作为今天的月色，我们也必须有一些的梦。别人应该说我们是做梦的人。我的许多基督徒朋友，他们认为我是做梦的人。他们谈到得胜的生活和教会生活的实行，曾经对我说，李弟兄，这些啊都是美妙的想法，但是啊，这一些不过是梦啊，没有人能够在地上过这样的得胜的生活，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教会生活的实行了。我们必须要等候到那一日来到。今天我们不要再做梦了，让我们从梦中醒过来吧。但是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仅仅有梦，我在实行我在梦里面所看见的。你可能以为我不过在做梦，但是我也是充分将梦付诸于实行的人。我能够做见证， 有得胜的生活并且有实行的教会生活是非常可能的。这个不仅仅是我的梦，这个乃是我的实行，我的经历。就好像乐师一样，我有过一些的梦，就是火捆的梦，明亮之星的梦。因着主的怜悯，我照着我的梦生活，我照着我所看见的异象行事为人。虽然有的人说，你这些不过是梦吧，梦是毫无实现的可能的，但是我必须要宣告，这些乃是事实的属天启示。你岂不相信得胜的生活是完全可能的吗？你岂不相信今天就可以有实行的教会生活吗？我们不是光是在这里突然的做梦，我们是有控制的意向。今天我们都知道发脾气是什么一回事，我也不例外。但是呢，当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这个火捆的意象就来了，主就来问我，你是不是一个站着的火捆呢？假如是，那你的脾气是如何，怎么办？主对我这样一说话，我再回应他，我的怒气就消失了，就是我想要再发脾气也发不出来了。我们大家的生活要不动怒不发脾气是可能的，当你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可能主会说，你是火捆吗？你是在教会里面，在主恢复里面的人吗？你一说你是火捆，你的怒气就消失了。我们怎么有怒气，我们也怎么会有情欲。你假如没有情欲，那你一定是一个板凳，是一个石头。每个人都有情欲，那控制我们情欲的路，就是受意象所征服，所控制，所指引。哦，我们是有意象来控制我们的，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意象了，所以我们就很难放纵情欲。这个意象的功用啊，就好像啊，这个车子里面这个刹车，在危险的时候，我们一踩那个刹车，这个属天的新的意象，就是我们属灵车子有力的刹车。我们不是在驾驶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车子，当我们在对的车道上正确的行开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刹车。但是呢，那个车子一开始失去控制的时候，这个刹车就立刻用上了。哈利路亚，我们有这样一个控制的意象。我们许多人呢，能够做见证，我们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前，我们是好像一个没有刹车的车子，但是在进入教会生活以后，我们看见了控制的意象，有力的刹车就安装在我们的车子里面。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有火捆的意象和新的意象。关于乐师的生活，第三点就是过国度的生活。乐师他在属天意象底下的生活，这个生活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章所描述的诸天之国的生活。照着马太这几章所启示属天之国的宪法，我们的怒气必须要被制服，我们的情欲必须要被征服。我们假如声称我们是国度的子民，却不能制服我们的怒气或者征服我们的情欲，那我们就了了了，我们就不是在国度里面，而是在海边了。我们是发射怒气放纵情欲的人。但是今天所有国度的子民，他们都是制服他们的怒气，征服他们的情欲，这个就是国度的生活。在今天国度的生活里，我们的君王，我们这些君王们正在受训练，我们在国度生活里面的国度子民正在受训练，要成为做君王、做乐师，成为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为着这个，我们必须要制服我们的怒气， 征服我们的情欲。月色的升平是我们今日经历的一幅何等美妙的图画，一天又一天，我们制服我们的怒气，征服我们的情欲，我们不赞同我们的怒气，不与我们的情欲合作，反而弃绝我们的怒气，定罪我们的情欲，因为我们是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构成，我们正在预备做王掌权。关于月色的生活，第四个点就是享受主的同在。月色这样的生活总是有主的同在，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有权柄。你假如有主的同在，主的权柄就必和你同在。假如在被掳的时候，譬如在被掳的时候，但以理他有主的同在，所以主的权柄就与他同在了。甚至家里面的小孩子也可能有主的同在，这样就叫他成为家里面真正的权柄。在月色的势力里面，法老宫中的内臣波提乏是管理事务的，但是最终在波提乏是在月色的管制底下，因为月色他有主的同在。你再看月色在监狱里面的经历，虽然在监狱里面有管制监狱的私狱，但是最终这个私狱并不是真正的管制者，那个有神同在的囚犯月色反而成了管制者。无论是在波提反的家里或者在监狱里，月色他都成了君王。在哪里有基督的构成同神的同在，在哪里就有掌权的部分。在要来的国度里，与基督在诸天的国里一同作王的就是这一部分。所以成熟的生命掌权的一面就是一直享受主同在的生活。在这个宇宙当中的权柄是主自己，哪里有他的同在，哪里就有权柄，在哪里也就有管制的能力。只要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有权柄，就是我们在监牢里面我们也有权柄。虽然我们可能是囚犯，但是最终我们要成为管制者。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要管制，这个就指明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下面第一个小点，靠主顺利。靠主在主的同在里面，第一，月色是靠主顺利，这是创世纪39章第二节第三节还有第23节说的。第二节说，耶和华与月色同在，叫他凡事亨通。第三节说，耶和华使他手所办的尽都顺利。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就不但有主的权柄，也有主的主宰所带来的顺利。当月色他受到苦待的时候，他享受了那主的主宰之下临到他的顺利。下面第二小点，蒙恩得主赐福。在主的同在中，月色无论在哪里，他都蒙恩得主祝福。主的祝福总是随着在他主宰之下的顺利而来。当月色享受顺利的时候，他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都蒙了祝福。在创世纪39章第四节第五节说，月色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月色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月色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他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还有第22-23节说，狱长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月色手下，他们在哪里无论做什么事都是经他的手做的，凡在月色手下的事狱长一概不差，因为耶和华与月色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